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everybody！ 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 ，OK。那现在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宝贝们，有一些应该是我们的老粉，那有一些新粉呢，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啊。那也感谢我们的老粉的持续的支持啊。记得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好，那Estella Honey很开心能够这一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有这么一小段的时间，一个小时，我可以陪伴着大家。那不知道说大家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如何，心情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那不论说你的心情是好与坏，我都希望说当你听到我的节目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一丝的放松，好不好？那也是感谢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正在期待节目开始，那种期待真的，我想说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对，所以我很珍惜我们可以能够在空中这样相互陪伴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光。好，再次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好，那应该这个时候大家已经是吃完饭了吧，或者说有的人是跟我一样可能会比较晚吃这个晚餐啊，那其实这样的一个习惯是不太好的啊，尽量是在5点之前吃好饭，会对你的身体好，尤其是想要减肥要控制身材的朋友。好，那我觉得不论怎么样吧，就是说胖与瘦啊，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的身体的健康。那其实真的有非常多的中国男性会对女性有很多的要求，尤其是在外形方面。那当然了，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国家的人，对吧，男性都是会喜欢漂亮的女生，但是呢就是我们很多的中国女生，华人女生就会觉得说，尤其是中国的或者说土耳其的，就是有一些比较或者印度的，比较这种传统的思维的，比较封建的这种思维的人呢，他就会对女性管得非常的严苛，会介意你胖与瘦啊，然后觉得你胖就会打压你，用言语上来羞辱你啊，然后或者说是以此来为借口啊，就要跟你分手啊，这个就是非常渣了哈。或者说呢是非常管着你啊，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必须得长袖啊，必须得长裤啊，不允许你穿短裙呐 啊甚至是连长裙都不允许啊，然后呢袖子得多长啊，不能这个低于多少厘米哦，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哈。因为正好是说到这个身材的问题，我就顺带的说一下，如果说姐妹们你碰到这样的对你的外形，尤其是在一些公共的场合，如果说你跟这个男的第一次见面，或者说也不是很熟的一个状态下，他就对你评头论足啊，那我就觉得这种人你根本就不要跟他开始，连朋友都不要做，因为他很不尊重你，对吧？我吃你家大米了吗？啊，你管我那么多，对不对？啊，那就是如果说你已经在一起了，然后在一个恋人的这么一个关系当中，那你发现说，诶，他经常用言语来羞辱你，来打压你，说你的身材怎么样，说你的外形怎么样，那我就觉得真的你也要考虑一下，他说这些话背后的想法是什么，是只是情商低吗，还是说他不尊重你，甚至是在 PUA 你啊，想呢你主动的 这个你产生自卑感了，然后你就是会觉得你低他一层啊，或者说让你主动的去离开他。对，很多男人是这种思维，他就觉得说啊，我不想去做这个坏人啊，但是呢我可以像慢性毒药一样的这个毒着你，然后到最后呢由你来提分手啊，我就对吧，想当然了，我就好像无事一身轻了，这个不是我的事儿啊，是你要跟我分手的啊，就把这个责任呢就推卸的一干二净。所以啊，真的我，但是我很庆幸的一点，我相信很多这个网友们啊，在网上尤其是一些这个女性比较多的这种 social media 平台上面，大家会发现说，真的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我们先不说其他族裔的啊，我们就是说我们中国女生华人女性呢，尤其是95后00后，现在活得越来越清醒了，对，她很清楚，在恋情方面自己是什么位置，然后他要找什么样的人，他就真的不会像过去的年代很传统的思维，然后男尊女卑啊，然后呢就是很容易恋爱脑。那大家现在就是说越来越懂得去自我保护，越来越知道说，诶，我要先学会爱自己，你要先学会在乎你自己，对不对啊？你只有珍惜你自己，爱护你自己了啊，你自己打个样啊，让别人知道啊应该如何来爱你，对不对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好，那所以说我们一直说的这个独立女性哈，不是说你就是会赚钱了啊，还首先呢你的思想上得会独立。 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her Honey。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独夫独妻的啊，这个男人女人我们都聊，这个坏男人坏女人都来聊啊，在这个婚恋当中会去伤害到另一方的这样的人物啊。那其实大家听我的节目真的听了太多太多的这个案件的分析了，有非常多的这些真实的故事啊，真实的案例来和大家分享啊，真的非常可怕。所以说真的是这样，就是我在多年前就有一个也是我的粉丝，是他是当时是应该是好像是要打算离婚了，对。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进入婚姻的话，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说男人一定是会出轨的，只是早晚的事情啊，早晚一定会发生。那我当时听他这么说，我就真的觉得说很内心是觉得很悲伤的，就会觉得说天哪，这么可怕吗？那我还就是盼望什么呀，对不对？就是我其实内心还是那种比较传统的那种路线的思维，我觉得还是很希望有一个家庭啊，有婚姻，然后呢有一个可以就并肩作战的战友啊，共同来面对这个世界带来的风雨。但是呢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了，你的风雨都是那个男人带来的。就是现在的女性真的你要付出的比过去时代的女性要多得多啊，尤其是在家庭方面，尤其是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很容易就是处于那种弱势的那一方。虽然说时代变了，你的这个经济独立了，然后呢你有机会出去工作了，然后你有更多的话语权了，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女生还是骨子里是比较这种传统的思维，很希望说有一个男人去依靠。然后呢你一旦付出了你自己的身体，交出了你自己那你就觉得说，哎，这个男的就是吧，他愿意跟我发生关系，他就是爱我的，是吧，他肯定想跟我在一起。错了啊，男人跟女人的思维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在女人的角度她会是这么想，但站在男人的角度她就觉得说，哎，我爽到了，哎，发生关系了。就其实两个人呢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男人都会去试探你的底线，对，不管说是言语啊还是肢体也好。所以这个时候女生你一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对，你不管明里暗里的你都要表达出说，诶，我不想这么快，我不想吃这种快餐式的 恋爱，对，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对方，我觉得大部分女生真的是，尤其是你在认真面对感情，然后你不是那种轻浮的，你不是那种哎，我只是想要找一个性伙伴，我只是可能想爽一下的这种女生的思维的话，大部分人他不会说这么轻易的跟男人去发生关系，对，那大部分都是因为男的特别的主动，然后呢，甚至是已经是那种强行的有一些动作了，然后呢，女生呢处在一个弱势的一方，所以说就半推半就的发生了第一次，是不是？大家想想你们自己身上，或者说你们周边的女生，她们跟另外男人发生关系的时候，是不是第一次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对，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女生，你们一定要坚持住自己的底线啊！我不愿意就是不愿意，你们千万别觉得说我跟他发生关系了，我俩这关系就定了，就稳了，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话题是关于独夫独妻的哈。那最近大家又很热络的在聊一部新片啊，那是国产的中国产的一个新片，叫做《消失的他》啊。那我其实这部片子我还没有去看啊。那大概的意思，它也是翻拍的，对，翻拍的就是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也看到了相关的这个新闻啊，就是说。这部片子呢，其实它是有现实案例的啊，就是真实故事发生的，但是的确是这个真实故事呢，在它之前已经有人拍过了这样的影片，所以说真的是这么多年来啊，有类似的这个案件发生，对，就不止一起。那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在3年前发生的一个案件，就是像《消失的他》里面的那种剧情啊，男主跟女主啊恩爱，然后呢突然间去邀约他去爬山，然后爬山以后呢就把这个女的给害死了。那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真实的案件呢，是发生在泰国，但是男女主角不是泰国人，是两个华人啊，3年前在泰国，那也是两个人呢属于那种闪恋闪婚，认识没多久呢就在一起了，然后结婚以后呢也没多久，这个男的呢就一次邀着他老婆一块儿去爬山，就把他老婆给推下山崖了，而且当时他的老婆不是一个人，他已经是孕妇了，肚子里面怀着小宝宝。但是真的啊，老天有眼呢，大难不死，他把他的老婆推下去了，他以为万事大吉了。为什么要把他推下去呢？因为他的老婆是很优秀的一个女生啊，自己呢在泰国打拼打出一片天下，是应该说身家也有几百万这样吧。所以呢他是有目的的去接触他的，而且他在认识他老婆之前，他已经是有案底的一个人啊，已经坐过牢的，非常严重了，是已经坐过牢的，但是他老婆当时呢是完全不知道的，只是被他的外形所吸引，只是被他的悉心的呵护和照顾啊所吸引所打动，所以呢就跟他闪恋闪婚了，而且你看这么快就怀孕了啊，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他的老公啊已经给他买好保险了，就是为了这个保险。其实这样的故事真的太多太多，是吧？大家都有听过类似的这样的故事，都是为自己的老公或者老婆啊，为另一半呢去买保险，然后呢目的不纯，对吧？受益人是你自己啊，所以呢就是尽快的把他给害死。那其实呢还有一个案件也是中国人犯下的，也是到了国外啊，然后呢把老婆，那时候孩子已经生了啊，但没把孩子害死，是把他老婆给害死了，直接就是压在这个他的那个酒店里面的泳池才1.4米，他老婆1.6米，而且会游泳啊，但是死了，所以说非常的蹊跷啊，但是后面呢也是破案了，好像也是在泰国，非常可怕啊，你说这个害死你的另一半啊，还得找这个成本比较低的旅游景点，是吧？都跑泰国去了。所以说真的非常的可怕亲爱的新哈宝贝们也是再次提醒啊，真的你去看另一半千万别只看他的外表长相，是吧？只看他的学历，只看他的家世背景，看他有没有钱，卡里有多少存款， No No No， 先看这个人品怎么样
啊，有他的道德标准是怎么样的，有道德底线在哪里，有没有一种社会的责任感，以及他做事做人有没有责任心。那关于这个泰国啊坠崖孕妇案件呢，有非常多的新闻，我们来听一段。
有网友留言给我，希望我说一下当时自救的经历。当时我被救出后呢，是被紧急送到医院，在抢救之前见到了我的丈夫，但是被工作人员从门外喊进来的。被喊进来以后，远远的就站在那再也没救醒我，然后就举重练习进行表演，故意把声音举得很高，说我们去努力，我找你也找不到，我急死了，我情绪非常激动，就感觉用尽全身的力气，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OK， 因为这个录音的原因啊，这个音质不行，所以说那后半段呢，我给大家来陈述一下哈这个事件。那这个女主呢，就是被推下山崖的女主叫暖暖啊。那暖暖呢是当时是摔下山崖之后呢是被救了啊，被救了以后呢，她到了医院，那她的这个老公于晓东就出现了。出现以后呢，就是警告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乱说话，对。然后呢，所以说他一直都不敢跟这个来调查的泰国警方呢说出真相，所以就是一直是就是表现出啊很顺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最后呢，软磨硬泡啊，那终于呢，他是因为他那时候手机也没有，然后整个人是已经瘫了，动弹不得。那最后是好求吧歹求的，就是让他的老公啊，让他呢联系他们之间的一个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那那个人呢就从中国来泰国看望他，那偷偷的录下了他们两个的对话。于晓东呢，就是他老公，承认了把他推下山崖的这个事实啊。那于晓东甚至是想要私自的把他老婆带走啊，在他老婆已经瘫痪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下，因为呢他害怕他的这个事件败露啊，但是呢医院是阻止了，没有允许他把他的老婆带走。那后来呢终于是有机会能够跟警方单独的接触，他就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是他老公把他推下了悬崖，太残忍了哈。好的，我们这个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毒夫毒妇的，对。那先和大家分享了一个三年前在泰国发生的坠崖案件啊，是老公害他的这个孕妇老婆啊，太残忍了，就本来想一尸两命啊。OK， 广告之后继续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再一次的来感谢我们所有的老粉的支持啊，我们粉丝名字呢是嘻嘻哈哈宝贝，嘻哈帮啊，嘻嘻宝贝就是我们的女生粉啊，那哈哈宝贝呢就是我们的男生粉，希望呢大家听我们节目会有所收获哈，听他人的故事来提升自己的情商。好，那同样呢我们也要欢迎我们所有的新粉丝，如果你今天一不小心调到了啊 Chinese Radio Seattle， 哇太开心了，我们有缘可以相识。那我们节目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出现来陪伴大家，这是一个我们相互陪伴的一个难得的时光。好，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收听，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有关于独夫独妻的。好，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比利时的一个真实的案件。这个案件呢其实啊又牵扯出另外一个类似的案件，也是就是夫妻俩过不下去了，但是呢在外人看来没看出他们过不下去，然后其中一方呢就把对方害死了。然后方法呢就是类似于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啊，把自己的老婆给推下了山崖。好，那这两起相隔多年的所谓的意外事故呢牵扯出一对阴险的情侣和他们几乎成功的完美犯罪，我们来听听看。
5月11日凌晨，法国科西嘉岛警方接到一起交通事故报案，有游客在岛上的一条公路开车时被一名歇斯底里的女子拦了下来。原来她的丈夫刚刚不慎开车坠下悬崖，而她在车子坠崖前最后一刻侥幸逃脱。当警方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这名女子依然无法冷静，从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可以得知，她叫奥罗尔·马丁，25岁，来自比利时，与新婚丈夫马克·范蒂尔斯在此度蜜月。事发前他们刚在山顶欣赏完夜景，准备驾车回酒店，谁也没想到会在这里发生意外。这是一条狭窄崎岖的道路，科西嘉岛上很多盘山路都是如此，唯一能阻止汽车坠落的只有路边一个个凸起的小石块。对于不熟悉道路的司机来说，驾驶时需要非常小心。奥罗尔很快被送到了医院，好在她身上的伤都是以划伤和淤伤为主，并没有严重的损害，可她丈夫就没那么幸运了。救援人员在第二天早上发现了那冰冷的尸体，突如其来的悲剧让马克的家人们非常伤心，他们决定接纳奥罗尔并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但奥罗尔却拒绝了，她似乎并不想与已故丈夫的家人们有过多联系。随着调查深入，不论是警方还是马克的家人都觉得这场意外似乎另有隐情。奥罗尔的种种反常举动都表明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他到底隐瞒了什么？接下来就让我为你讲述这个故事。范比尔斯是一位居住在布鲁塞尔的商人，他把精力都用在了努力工作和发展事业上，除了家人和亲密朋友外没有太多社交。在接近35岁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该组建一个家庭了，但由于性格内向不善于主动认识女孩，他就将这项工作交给了婚介公司，于是通过这层关系认识了女主角奥罗尔·马丁。奥罗尔是个美丽的姑娘，比马克小了10多岁，她性格外向，喜欢社交，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妹妹，并且受过良好教育。而她的择偶标准也很简单，只要男方不超重，有钱有房有车就行。马克正符合标准，不久便坠入爱河。马克的家人们起初对这段关系并不看好，不过当看到奥罗尔能让马克高兴后，也就不再反对，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在仅认识6个月后，马克便求婚了。他们于1995年3月结婚，这段新婚夫妇等了2个月才去度蜜月，地点是法国科西嘉岛。在那里的第一周非常浪漫，他们漫步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上，一边俯瞰海港，一边享受晚餐。可一切美好却在5月10日晚上破碎了。他们开着租来的汽车从山顶的塞拉圣母院返回酒店途中发生了坠崖事故，也就是开头的故事。当警方赶到现场后，奥罗尔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们晚饭后决定开车去当地位于悬崖顶端的名胜古迹塞拉圣母院看看夜景，在回来的路上却不小心走错了路。当马克意识到不对时就打算掉头，可却误判了道路的宽度，冲下了悬崖，在车子掉下去前他设法打开门逃了出来。在医院里，准新娘依然歇斯底里，医生们费了半天劲儿才让她平静下来。当警方希望再讲述一次案发经过时，奇怪的是，奥罗尔却述说了一个与第一次在现场时完全不同的故事。他说他们在路上遇到了一只突然出现的小动物，马克为了避免撞到他而猛打方向盘，这导致了汽车冲向悬崖。不过在汽车坠落前他逃出来了，并且之后爬下140米高的悬崖峭壁寻找丈夫，无果后又爬回到路上寻求帮助。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暂且不说他是否有能力在黑暗中攀岩， 光他那双毫发无伤的脚就证明这段是假话。虽然警方很困惑他为何要说谎，不过出于同情，他们将这一切归咎于惊吓过度后的胡言乱语，没有过度追究。救援人员利用攀爬设备在悬崖下找到了马克租来的汽车，但他们在现场并未发现尸体，只有驾驶位上那一滩血液和脑组织。由于悬崖离海不远，他们猜测马克很可能在汽车翻滚过程中被甩进了海里。5个小时后，潜水员在距离汽车约50米的3米深水中找到了马克严重受损的尸体，大部分损害都在头部，已经无法辨认出面孔。科西嘉岛当局将马克的死定性为一场意外事故，并将遗体送了回去。马克的家人们已经接受现实，准备安排葬礼。一般情况下，葬礼都是以土葬为主，并且需要准备一段时间。令马克家人们意外的是，奥罗尔对土葬非常反对，并且坚持要求马上对马克的尸体进行火化。不过在当时的比利时，火化似乎需要全家人达成某种共识才可执行。总之，在马克家人的反对下，火化并没有实现，马克的葬礼如期举行。奥罗尔的反常举动并未停止，他不仅拒绝了马克家人们的帮助，还在公婆不知情的情况下卖掉了马克的房子，并在痊愈出院后不久领取了马克的保险金。而他拿到钱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去做隆鼻手术，完全不像一个刚失去丈夫的女人，她的伤心仿佛都是装的，丈夫的遗产才是她的目的。任何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会对马克的意外死亡产生怀疑，马克的家人也不例外，尤其是当得知马克生前买了人寿保险的时候，这怀疑更加强烈。通常情况下，马克会与家人们分享每件事情，而这回他们却对此并不知情。虽然案件已经被定性为意外，但不论是警方还是亲属，其实都不清楚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奥罗尔的讲述始终非常含糊。马克的家人曾找比利时警方要求他们重新调查，但在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警方不愿为已经结束的案子花费时间。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马克的叔叔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关于3年前一起案件的文章，内容让他脊背发凉。那是一场看起来与马克的遭遇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故。年轻新娘乌苏拉德尚与丈夫一起驾车冲进了比利时蒙斯附近的一条运河里，不幸去世，而车上的丈夫却安然无恙地逃离了危险。事后调查发现，那名叫乌苏拉的女孩在死前也买了保险，丈夫是最大受益人。这起事故很可能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可惜由于证据不足，因此丈夫并没有受到什么严厉惩罚。马克的家人以此为例要求警方进行调查，这回比利时当局没有拒绝，也是在马克去世一年后一场正式调查开始了。警方首先要确定的是那晚的确切经过。他们拜访了奥罗尔的新家，在交谈中，奥罗尔情绪激动，把之前为躲避动物而坠崖的故事又讲了一遍，与第一次先入为主的认为这是一场意外不同。这回警方察觉出奥罗尔证词中的明显漏洞，例如他无法描述自己是如何在坠崖前最后一秒逃出汽车的，这需要何等快速的反应能力。毫无疑问，他没有说实话。幸运的是，马克的尸体没有听从奥罗尔的要求进行火化，警方可以通过尸检找出更直接的法医证据戳破他的谎言。尸检结果很快出来了，首先马克头骨的严重损伤与汽车翻滚时的磕碰无关，而是用锤子或棍棒之类的钝器反复敲击造成的，并且在坠落过程中产生的伤口都未出血，说明早在事故发生前马克就已经死了。此外，法医还发现马克肚子里是空的，这与奥罗尔说他们在事发前几个小时吃过晚饭不符。机动车事故专家在科西嘉岛的调查中发现，意外发生地点的悬崖与底部几乎呈90度垂直。如果马克是为了躲避小动物，初速度会使汽车的坠落点更远，而不是悬崖正下方。实验表明，现场出现的坠落位置只有可能是汽车在静止情况下被人推下去的。种种证据都将案件指向谋杀。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奥罗尔的谎言远不止这些，他的身份背景也全是假的。奥罗尔的父母并没有离世，他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由父亲和祖父母抚养长大，高中就辍学，根本没受过什么像样的教育。16岁时离家出走，从此混迹在各种酒吧夜店里。但他渴望过上奢侈的生活，为了达到目的，他会将自己打扮成看起来有品味的女人，以此钓有钱男人为他花钱，而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结婚成为一名阔太太。不过这项计划是需要成本的，名牌衣服和化妆品都要花很多钱，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奥罗尔需要做妓女来弥补开销。真正是警方觉得这不是意外，而是谋杀的，是马克在去世前几个月购买的那份受益人是奥罗尔的人寿保险，保金为25万欧元，并且上面明确指出，如果马克死于意外事故，那么赔付将翻倍。调查人员发现，这份保险上的签名与马克的字体不符，而是奥罗尔伪造的，这显然就是谋杀的动机了。 但奥罗尔并不是一个强壮的女人，要想把汽车推下悬崖，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因此，警方猜测有可能还有同伙。奥罗尔的继母在这时为警方提供了关键线索，她告诉警方，奥罗尔最近向他炫耀自己赚了笔大钱，并为自己执行了一次成功的犯罪感到自豪。在继母的证词中，他提到奥罗尔有一个叫彼得·施密特的情人，两人关系亲密，很可能也参与了这起肮脏的谋杀。警方很快追踪到那笔保险金的去向，他进入了卢森堡一个以奥罗尔的名义开通的账户，并且彼得就是该账户的共同签名人，这更加确定了他是同谋的猜想。非常巧合的是，这个叫彼得的男人就是前面报纸上乌苏拉案中的丈夫。彼得是住在比利时的德国人，曾在蒙斯附近的军事基地担任司机。1991年，他与奥罗尔在攀岩课上认识。1993年2月，两人在奥罗尔工作的一家脱衣舞俱乐部里再次相遇，从此一直保持着肉体关系。当时的彼得非常富裕，他辞了工作，整天吃喝玩乐，但总是有花不完的钱。奥罗尔对他的收入来源很感兴趣，最终在软磨硬泡下得知了钱的由来，也就是乌苏拉案的来龙去脉。1992年，彼得在滑铁卢的一家夜总会中遇到了外语学生乌苏拉德尚，两人都喜欢旅游并且热爱运动，共同爱好使他们的关系迅速升温，以至于只交往了4个月便不顾父母反对结了婚。新娘新郎都22岁，我们并不知道彼得从何时开始策划这场犯罪的。早在他们相识之前，彼得便已经开始利用汽车保险进行诈骗了，但这些小金额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想干票大的，于是盯上了高额保险金的人寿保险，而乌苏拉就是他发财计划中的牺牲品。1992年7月，他说服乌苏拉签署了一份50万保金的人寿保险。1992年8月29日，星期六上午9点15分左右，彼得以教乌苏拉开车为由，开着一辆敞篷马自达载着乌苏拉离开了家。大概在晚上10点，彼得驾车驶过蒙斯郊外的一条运河时，故意将车开进了河里。由于是敞篷，并且两人的水性都很好，他们很快便摆脱危险浮出了水面。乌苏拉本能地游向彼得，想要和他一起回到岸上，可当他到达彼得身边时，彼得却突然将他的头摁入水中，直到失去意识，随后独自游回岸上，假装成悲伤的幸存者，向一辆路过的汽车寻求帮助。当警方到达后，他将整个过程描述成意外，而自己则扮演失去妻子的悲伤丈夫。直到事故发生的4天后，警员们才找到乌苏拉炮的肿胀的尸体。乌苏拉的家人们根本不相信彼得的说辞，尤其是当得知他在去世前购买了人寿保险后，乌苏拉曾当过救生员，懂得落水后要如何自救，这种人是不会那么容易溺死的，因此认定是彼得的谋杀，目的是为了那些保险。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真的非常的可怕哈。刚才呢，我们先听到的是一个关于毒妻啊，把自己的老公给害死的这个案件，但是没有想到呢，从这个案件我们又引发到了另外一个类似的案件，是一个毒夫把自己的老婆给害死了。那这个毒夫呢，把老婆害死是前几年发生的，那是由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个受害人啊，叫马克。对，马克呢是35岁，然后呢也事业小有所成，他是被他的这个年轻的妻子给害死了啊，造成这个意外的事故，车呢是掉到了悬崖底下，但他其实呢是为了保险金。他俩怎么认识的？是通过这个婚介所认识的。那马克的家人发现说，报纸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啊，多年前发生的案件，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男主把他的妻子给害死了。那他说，怎么这个案件跟我们这个案件非常像哈？所以这个时候呢，警方才同意说重新调查。那展开这个事件呢，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是他俩竟然是一对，对，就这个毒妻跟这个毒夫，他俩是一对婚外情侣。这毒夫跟毒妻啊，是在一个娱乐场所相识的。那这个奥罗尔呢，奥罗尔就是这个毒妻哈，他就发现说，这个男的怎么 这么潇洒哈，这个过得很滋润，就问他说你是怎么赚钱的。那两个人呢已经是搞到一起了，那最后呢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啊，他就告诉了这个女的，就是说我呢其实是骗保险了，把我老婆给害死了。所以呢那两人已经是到扯到一块了嘛，所以他就教他啊，告诉他怎么样去把你老公害死，然后你也可以得到这个保险的赔偿金。而且呢他还跟这个女的，跟这个奥罗尔呢一起实施了犯罪。对，所以说你一个弱女子，你说怎么能够啊，就是能把一辆车能够推到悬崖底下呢？所以肯定是有这个犯罪的合伙人的啊。好的，亲爱的西西哈宝贝们，我们的节目呢广告就要到了啊，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和你在空中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大家能够说听别人的故事的时候提升自己的情商。好，广告之后再聊了。
在这里温馨提醒下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你仍然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病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的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以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得到正确的治疗。详情请打1800-525-0127，再按井字掣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嘿、hey,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ake Red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筹兵计划。
OK，Welcome、okay,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关于毒夫毒妻的啊。那今天呢不单要说这个有毒的女人人妻，还要说这个有毒的老公。那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啊没分享完啊，他呢就是关于一个毒妻啊，把他的老公给杀害了。但是呢哎，不是他一个人干的，是有这个帮凶啊，有这个犯罪的同伙、啊、就是他的这个婚外情的一个这个恋人。这个但是呢这个恋人呢就也不是好鸟，他呢之前就是通过骗保，通过呢把自己的爱妻啊，这个闪婚呢4个月就闪恋闪婚，而且人家还是一个女大学生啊，就把别人给骗了。他就是有目的的，在不是说他是结婚完以后变坏了，而是婚前他就已经是计划好了要骗保，要杀妻骗保啊。那他完了以后呢，就是让他得逞了，然后呢没有被警察抓住他的把柄，那竟然是让他得到了这个赔偿款。可是之后呢他在这个娱乐场所认识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毒妻啊，他呢就两个人就搞到一块儿了，他就教他说哎怎么样你也能够获得这个意外之财。我觉得太可怕了，这人心这么邪恶呀。所以我就说姐妹们啊，这个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哈哈宝贝啊，姐妹就是西西宝贝，对，这一定是要去看清人性啊，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能够成为你风雨中的这个并肩作战的这个战友啊，而不是说这个不单是猪队友，甚至是可能要杀你的令人这个细思极恐的枕边人啊。所以说看人品太关键了，看他会不会这个精神上有问题，还有心理上有没有问题，是吧？是不是情绪稳定的一个人啊？所以不单是说能看他一时短暂的时间对你好，能不能给你带来快乐啊？最重要的还是看这个人，非常的重要哈！别只看钱，看长得帅，看长得好看，是不是？最后有可能啊，你就是这个引狼入室，也可能引母狼入室，把自己给害惨了，是吧？啊，好，那我们继续呢来分享这个故事哈，看他俩是怎么这个办案的。
警方同样对彼得的故事表示怀疑，但由于没有实质性证据，最后警方同样对彼得的故事表示怀疑，但由于没有实质性证据，最后彼得以非自愿过失杀人被判了3个月缓刑和罚款，案件以意外结束。尽管如此，彼得最终还是拿到了那50万的保险金，从此他离开军队成了一个悠闲的人。马克的死亡与乌苏巴案简直不要太相似，毫无疑问奥罗尔在复制3年前彼得的成功案例。可等到警方想明白的时候，这俩家伙早已逃离了比利时，比利时当局发布了国际通缉令。与此同时，彼得和奥罗尔在迈阿密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住在柯林斯大道一栋豪华高层建筑内，在最好的餐厅用餐，在游艇上办派对，他们从不使用任何信用卡，所有的一切都以现金支付，因此很难追踪。当两人在报纸上注意到通缉令时，他们吓坏了，决定去巴哈马避避风头，在那里低调躺了2个月后，两人再次回到迈阿密准备处理掉所有资产，因为他们的现金快用完了。不过这回没有那么幸运，1997年11月两人被警方逮捕，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2年，这两人已经从外表上与以前大不相同。审讯期间，警方能明显感受到这起案件中谁占主导权。彼得口齿伶俐，是个聪明的反社会和利己主义者，为了实现自我目标不惜做任何事情，而另一边奥罗尔则说话语无伦次，从不正面回答任何问题，显然是因为他不确定彼得在另一边的审讯中说了什么，怕自己说错话将事情搞砸。1998年，28岁的奥罗尔和27岁的彼得被引渡回比利时，审判于2001年9月开始。法庭上主要讨论的是马克的谋杀案以及彼得在这起案件中的参与程度，不过并没有讨论乌苏拉的案子，因为根据比利时法律，一个人不能因同一起案件被审判2次，而彼得之前已经在乌苏拉案中被判过刑了，尽管惩罚得很轻，但那个案子已经结束了，不能再拿出来说事儿。虽然两人都拒不认罪，不过我们从警方的调查中依然能大概了解到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当奥罗尔得知彼得的赚钱技巧后，贪婪使他们不谋而合，于是决定再执行一次类似的计划，彼得负责策划，而奥罗尔负责寻找和勾引猎物。当老实单纯又有钱的马克出现时，奥罗尔轻松抓住了他的心。而另一边的彼得在他们结婚前2个月便开始对科西嘉岛进行踩点，警方找出了他入境法国的伪造证件以及从科西嘉岛发给德国家人的明信片。让我们回到1995年5月10日晚上，当这对新婚夫妇开车路过提前计划好的坠崖地点时，奥罗尔要求停车，表示自己感觉不舒服，想要呕吐，马克为了照顾他也一起走了下去。此时的彼得假装成路人，将车停在他们身后，用棒球棍对马克突然袭击，之后将尸体放入车中推下悬崖。不过我们并不清楚奥罗尔身上的划伤和淤伤是用什么把戏形成的。最终陪审团在审议了6个小时后做出了有罪判决，奥罗尔被判处15年徒刑，而彼得作为主谋被判了20年。可奥罗尔只服刑了6年，便在2007年获释了。彼得在1年后也同样获得了自由。他们获释的条件是从此两人不允许有任何接触，并且彼得禁止进入比利时直到2017年。不得不说这种惩罚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回过头来看，如果奥罗尔能多等一段时间再去兑现保险，并且之后不那么炫耀，这很可能会是一起完美犯罪。毕竟当时警方已经认定是一场意外，并没有在奥罗尔含糊不清的证词上过多追究。只可惜在夺走两位无辜人的生命后，这对恶魔并未受到严厉的惩罚。
真的是一对恶魔哈，那个结局真的是令人非常的不能理解，对吧？本来是判了这个重刑的，可是最后呢又改判说才坐了几年牢，那两个人呢都是很快就出狱了啊。那唯一的就是说惩罚是让两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允许接触啊，这个太可笑了，这害死了2条人命啊，就这么个轻率的这种判法嘛，我觉得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应该是很难接受，对吧？这个无法接受。
对不对？两条生命没有了啊，然后让这两个恶魔呢继续出来啊，来祸害人间。刚才呢，在这个解说当中提到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毒妻啊，毒夫呢叫彼得啊，就是这个男的凶手，他呢就是奥罗尔的这个情人啊，他呢是帮着奥罗尔呢把他的老公就是马克给杀了，嗯。那他有提到一点说这个彼得呢，他一看当时审讯的时候一看就是他应该是主谋啊，伶牙俐齿的，特别能讲，特别懂得那个说表达，而且呢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叫做反社会人格障碍还有利己主义者。好，那我们来普及学习一下哈，这个什么叫反社会人格障碍，它的英文叫做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ASPD 啊，是人格障碍的一种，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当中归类于第二轴发育障碍人格异常类别的 B， 必须呢通过超过18岁才能够被诊断为反社会人格，特征是长期的无视或侵犯他人，常表现为道德意识或良心低落，就是没有道德底线嘛，对吧？没有良心啊，没有心，这个人活着。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呢是公认的最难治疗的心理障碍之一。哎呦天哪，症状是有什么呢？反社会行为、诈骗、暴力、难以控制行为和冲动啊，应激性，它这个类型就属于 B 型人格疾患啊，人格障碍，属于这个精神病学啊。好，那自心理医学呢发现此人格障碍呢，近百年来便有不同的这个医学的名词出现了，大致为无罪感啊、精神病态性人格卑劣啊、贝德症啊，就是有悖道德那个贝德症，还有叫什么贝德痴愚啊，痴就是那个痴人妄想的痴啊，愚就是愚蠢的愚啊，现代则多为用反社会人格等啊医学名词。精神病态心理变态和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概念之间呢已经做了区分了，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呢精神病态是一种与 ASPD 呢重叠但有区别的疾病，对，就是说呢，说这个精神病态啊，有可能是会跟这个 ASPD 重叠的，就是说是一个人身上同时具有，但是呢，他们是有区别的疾病，必须得分开来说哈。好，那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症状，还有诊断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呢？从15岁开始广泛的漠视及侵犯他人权益的思考或者行为模式，以下七项诊断准则当中至少三项或以上，我们来听听看。一，不能符合社会一般规范对守法的要求，表现于一再做出侵犯法律或社会规范的违法行为。二，狡诈虚伪，表现于一再说谎，使用化名为自己的利益或娱乐而欺诈欺骗哄骗愚弄他人。三，做事冲动或不能事先计划。四，易怒且好攻击，表现于一再打架或攻击他人身体，所有一切以伤害他人为目的的动作或想法。五，行事鲁莽，不在意自己及他人的安危。六，经久的无责任感，就是长时间的无责任感，表现于一再无法维持经久的工作或信守财务上的义务。七，缺乏悔恨、羞耻和内疚感，表现于无动于衷或合理化对他人的伤害、虐待或者偷窥。八， B 是18岁才能进行诊断，它是有年龄上的一个限制哈。C 是有证据显示个案15岁以前为品行疾患的患者，即通常15岁前即有行为障碍，一种持续性的行为模式，此行为模式侵犯他人的基本权利或破坏了社会规范。D， 反社会行为呢不仅仅只发生于思觉失调症或者躁郁症发作的病症当中。行为障碍，个体可能有欺骗他人、操控他人、损人利己的行为发生。反社会人格呢，高智商者，轻则是侵犯他人权益，重则会参与金融犯罪。反社会人格低智商者呢，轻则则是自我的放纵，如吸毒啊、酗酒。那重则呢，是损人利己，如打架、 谋杀、危害社会、犯罪啊，它还分高智商的反社会人格和低智商的反社会人格是有差异的。高智商反社会人格就是容易是金融犯罪。好，我们来看一下成因啊，成因就是说有可能是什么遗传，在可能涉及的特定基因当中啊，有一种叫 MAO-A 基因被关注。如这个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各种研究基因与行为关系的研究表明，导致产生较少的 MAO-A 的基因变异，例如启动子区域的 2R 和 3R 等胃基因与男性的攻击行为有关。这种联系还受到早期生活中负面经历的影响，有低活动性变体，就是 MAOA-L 的儿童比受到高活动性比 MAOA-H 的儿童遭受虐待的可能性更大。哇，非常的专业哈。通过2016年发表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呢，已经确定了 ASPD 的其他多种基因候选物，就这个人格障碍，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其他多种基因候选物。那还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激素和神经递质导致的反社会人格，就是你的大脑受伤，可能也会导致中枢神经系统标准的发育受到破坏，从而导致激素释放，从而改变正常的发育模式。睾丸激素是一种激素，在大脑的侵略性中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哈。虽然说较低的血清素水平呢，可能与 ASPD 就这个反社会人格相关，但也有证据表明，在许多的实验中呢，血清素的功能下降与冲动和攻击性高度相关，冲动与血清素代谢异常有关。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看啊，环境会不会影响到反社会人格障碍呢？有人猜测，他们可能是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某些原因，导致他们对社会失去信任，例如家暴、误导的教导、家庭背景等等，进而影响到思想上的异常。另一种看法是，他们生理上的缺陷使得他们难以学得这个制约反应，也有人认为他们只是善于逃避心中不舒服的感受而已。但是这些揣测呢，不仅缺乏理论依据，也显然与反社会人格的这个特征啊有所矛盾。那有没有文化方面的影响呢？临床心理学的社会文化论呢，认为疾病受文化方面的影响，关于法律体系应在多大程度上识别和接纳具有 ASPD 初步症状的患者，也是一直在争论不休的。那有争议的临床精神病医生呢，Pirillo 他指出啊，误诊的可能是灾难性的啊，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无法诊断的文化或环境影响，精神医生呢啊需要忽略，用他的话说是谨慎行事。所以就是很多人他都是以自己有精神病来逃脱他的罪责。那怎么治疗呢？药物在治疗反社会人格障碍方面的应用呢，仍未得到很好的探索，并且尚未有 FDA 批准专门用于治疗 ASPD 的药物。2010年的一项这个研究，在 ASPD 的患者当中使用药物的研究进行了审查，其中8项研究符合审查的选择标准，得出的结论是，关于使用各种药物治疗的 ASPD 问题的严格证据，目前呢尚无定论。尽管如此啊，诸如抗精神病药啊、抗抑郁药和情绪稳定剂之类的精神药物呢，仍可用于控制症状。那除非对社会和他人造成危害，否则未经过病人的同意不得强制就医，也是属于联合国人权文件的一部分。也有人认为呢，这个涉及了杀人等严重暴力罪行的反社会人格呢，是属无可教化，只能以长期甚至不得假释之终身监禁死刑将他们与社会永远的隔绝，防止他们再次的危害社会。所以刚才呢，我们听到说不知道是法官还是谁对于他的一种评价是说警察对他的评价，觉得他是有反社会人格的，但是没有想到呢，依然是最后是轻判了哈，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金钱的力量吗？嗯，好，亲爱的新家宝贝们，我们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记得在下周天的晚上继续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要说晚安了，各位 Good night， 晚安。